各位观众，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现在我们要讲罗马书第26课，我们进行到了基督徒生活这一个大段落，已经讲完基督徒个人的生活，罗马书12章1到2节，基督徒教会的生活，罗马书12章3到13节。现在第三段是罗马书12章从14节讲完13章，是基督徒的社会生活，基督徒的国民生活。基督徒不仅仅是自己做，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做，更要在社会上做一个好的国民。主耶稣他说他是世上的光，所有基督徒也变成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照亮在黑暗的世人面前，让人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基督徒要在社会上有美好的表现。那么罗马书12章从14节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些原则，我来读一些，请各位听。罗马书12章14节，他这里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到了第20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那还有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18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等等。然后到了13章，更明显的提到一个好国民，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神借着政府订立法律，人人要顺服。我先简单说一下基督徒社会生活的一些原则。那么从刚才保罗提醒我们说，仇敌我们要为他们祝福，逼迫我们的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对于众人，对于所有对我们好对我们不好的人，有一个原则叫做以善胜恶，以德报怨。所以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要给他祝福，这不但是保罗，更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些原则，他说你光爱可爱的人，光爱爱你的人，那有什么赏赐呢？所以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上帝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天父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耶稣说，单爱爱你的 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也这样做啊。当请弟兄们安，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也这样做啊。所以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主耶稣甚至讲一句我们不大容易做得到的，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啊，不要以恶报恶。当然这一个是强调内心的动机，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还要对他好，这是对社会上的一种原则啊，心理的原则，心态。那等一下我会讲啊，到了罗马书第十三章有另外一个原则啊，当以德报怨，以善胜恶，若行不通，十三章是以法治恶啊，做一个好的国民，遵守国家的法律，那国家的法律也会保护受欺压的人啊，不让好的国民受到无谓的欺压啊。所以当以善胜恶，胜不了恶的时候，要以法治恶。但所有基督徒第一步一定是学习以善治恶。有人打你的右脸，转左脸给他打，他的意思你内心里不要咒诅他，不要恨恶他，饶恕他，仍然爱他。如果你真的转左脸给人打，心里面咒诅他，心里恨他，那宁可不要转，那就没有意义啊。有一个小故事啊，说有一天牧师在台上就告诉大家，有人打你的右脸，要转左脸给他打。有一个调皮小男孩听完之后说，这简直岂有此理。结果他说我要试试看，牧师讲完道跑下来，他就跑过去啪打牧师一个耳光啊。牧师说，哎，小弟弟怎么打我啊？他说你刚刚不是讲了吗啊，现在把左脸转过来啊。这个牧师没办法，因为刚刚自己讲了啊，只好左脸转过去，哎，他啪又打一个耳光，然后跑掉了。这牧师越想越气啊，平白挨两个耳光啊。当然牧师也没那么笨啊，他也懂很多圣经，旧约箴言书里有一句话，你要用杖打那悖逆的人啊。他一想这小孩这么悖逆，跑到房子旁边找到一个扫把啊，追过去啊，就猛打那个孩子，打得孩子哇哇叫。怎么牧师可以打人呢？他说圣经上讲，我要杖打无知的人啊，你这个人太完备完梗了啊，该打。如果这样打来打去啊，那都不是耶稣的意思啊。真的如果转左脸给人打，心中还要饶恕他，还要真正爱他，还要真正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这是心态的问题啊。基督徒的心不是报复的心啊，不是敌对仇恨。那这里特别要注意啊，圣经在旧约的一些教训是常常我们没有很了解啊，像犹太人他们强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人打伤你的眼，你就要打伤他的眼；有人打掉你的牙，你也打还打掉他的牙啊，这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基督徒跟随主耶稣有更高的一个标准，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那为什么当时旧约摩西律法里面有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种的事呢？那因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据说可能有200多万人跟着摩西一起出来，那么这些人之间已经发生了纠纷啊，有人真的把别人眼睛打伤了啊，那可能情况会这样。 你把我眼睛打伤一只眼，啊，我就叫了一批朋友，把你两只眼都打伤了，啊，那或者有人打掉我一只牙，我叫了一批朋友，把你的五个牙都打掉了。那摩西当时带领这么多百姓要制定法律，要做一个公平的审断，所以在法律的上面，就是打坏一个眼可以还一个眼，打掉一颗牙你也还打一颗牙，这是当时法律上审判的时候就比较公平了。可是犹太人慢慢产生了错误的观点，观点就是你打掉我一颗牙，我必须打还你一颗牙，不必谈到饶恕的问题，不必想到祝福仇敌的问题，你打伤我一个眼，我一定打还你一个眼，那变成一种必然的报复，甚至要求报复，鼓励报复，那这个都不是圣经里面真实的意思，不是上帝希望人这样做的。那当时是为了法律的公平，这么多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那其实耶稣来了对于门徒们的教导是崇高的，耶稣被人抓起来鞭打，钉上十字架，钉的时候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的很多行为表现都显出了真正是宽恕别人啊，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啊，不要让耶稣住在他们中间，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彼此为仇。可是耶稣在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切切交代他的门徒一定要去撒玛利亚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主耶稣要赐福撒玛利亚人，要赐福那一些反对他、敌视他的人。那么这就成为基督徒应当有的一种心态，那么这一种心态以后斯提反也表现出来，众人要用石头打死斯提反，那个时候保罗也是一个带头的，当石头正在打斯提反的时候，斯提反就祈祷说愿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们。基督徒的一种超越，基督徒的确有崇高的伦理，有内心真正饶恕爱人的一种力量，是从耶稣而来。那以后保罗也学会了，保罗当然慢慢就从许多人告诉他耶稣基督怎样宽恕祝福仇敌，他亲眼看见斯提反为许多打他的人祷告，当然也包括为保罗祷告。那所以保罗后来他被犹太人鞭打，昨天讲过了，鞭打五次，每一次39下，40减1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受许多犹太人的苦害，但是他为犹太人祷告，祈求上帝拯救犹太人，他心里伤痛忧愁，他说我宁可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只要犹太人得救。这就是耶稣丰盛生命行事为人的心态，就渐渐地影响了众圣徒，影响了斯提凡，影响了保罗，影响了历世历代美好的基督徒。那当然我也回来多讲一点点，就是主耶稣要门徒们被打右脸 转左脸过来也给他打。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这样做呢？啊，其实你好好研读圣经的话，不一定我们外表上真的转左脸给人打。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主耶稣自己，一个是保罗。当主耶稣后来被逮捕，在大祭司面前受审问，审问的时候主耶稣一句话都不答，他们乱告嘛，他们这个诬告一大堆，耶稣都不理他们。结果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就来打耶稣的脸，那么圣经说耶稣没有转另外的脸给他打，反而问他说，你为什么打我呢？我若说的不对告诉我哪里不对，若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呢？所以耶稣没有转过来。那么后来保罗也被逮捕，保罗被逮捕之后也是大祭司的仆人，保罗也是在那边受审问，大祭司仆人也打保罗的脸，不过保罗呢也没有转，保罗回答的比耶稣厉害一点，保罗说你按照律法来审判人，怎么可以打人呢？你随便打人上帝要打你，所以保罗也没有转过来。那是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是为了公众所明知的一些真理。主耶稣为了传福音，为了宣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主耶稣在地上要领人归回到上帝面前，传讲上帝国的福音，上帝的国临近了，大家要悔改信耶稣，然后到处传讲福音，结果被他们逮捕，被他们审问。那耶稣为了福音真理是正确的，大家应该明白，耶稣没有转过来给他打，反而告诉他你打我是错的，你不应该打我，你可以告诉我我错了什么，我若没有错不应该打我。那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到处传福音，结果人家把他关起来打他，保罗也没有让对方打。那这话的意思就是，最重要是你内心，不是恨他，不是存着苦毒，乃是要为他祝福，希望他得益处，希望他能够真正蒙上帝所赐的福。那下面我们就要看见，如果以善胜恶的原则，那一些恶人不听，仍然作恶怎么办呢？到了罗马书十三章就告诉我们了，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不详细念，各位可以自己去看，那里告诉我们上帝不但有设立教会，上帝的国能够实现在地上，上帝也设立地上的国，设立地上的政府。那么所以神的国度是神特别恩典，借着圣灵让人得到新生命，借着圣道来管制教会里面神的百姓，但同时上帝也允许人的国度，而人的国度也是上帝普遍的恩典之一，在上有权柄的都是神设立他们，然后借着众人共知的善恶是非来制定法律，然后用教育的方法推行民众的知识来管理。那么上帝说所有人活在地上也要遵守国家的法律，那么这个法律是人普遍良心所显出的是非善恶，那当然人的良心 受到蒙蔽。那有的时候法律是不完全，有的时候甚至人所定的法律会变成恶法，那么人的行政管理甚至不公义不公平变成苛政。我们都了解所谓的苛政是猛于虎，不过正常的国家制度、正常的国家法律、正常的国家行政是上帝普遍恩典所设立的人的政府，所有的国民要遵守法律、接受教育，在政府的管制下好好的生活。所以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到六七节就提到我们要顺从正常法律下政府的制度，因为政府不是空空的配件，那就是管辖的权柄，那就是可以把作恶的关在监牢里判刑，那保护那为善的。那么我们基督徒第一步是以善胜恶，有耶稣那一种饶恕仇敌、为仇敌祝福、为仇敌祷告这样的心态，如果这一个作为感动对方的心，那就像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提的说，他们会把炭火堆在头上啊，这就是最后那一节啊，二十节，你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样行，把炭火堆他头上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善行感动他，他真诚悔改了。古代埃及啊，据说有这样的一种做法，真诚悔改的会跑到被得罪的家门口，炭火放在头上一个盘子啊，那代表他是真诚的悔改啊。那所以当我们以善胜恶，当我们宁可受冤屈听凭主怒啊，我们让步不要自己伸冤，结果神就感动对方悔改认罪，这是最好的。如果他坚持不悔改认罪的时候，就要诉诸法律。所以如果对方没有信主又一直作恶怎么办？在那种状况之下是可以寻法律途径来处理。不过我们要注意基督徒之间我们最好不要告到法院啊，是在教会中找属灵的领袖前辈啊，来在圣灵引导中处理彼此纠纷的问题啊。除非有一方不听，圣经说两个人有得罪啊，私下去解决，两个人解决，解决不了，请教会的两三位三四位领袖一起解决，又解决不了告诉全教会，那全教会解决不了才当成外人，那在非常不得已状况下那才是勉强的用法律来处理，但是最好都是内部自己解决自己处理。那么在这里要再注意一件事情，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是第一节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一节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在圣经里讲到顺服有两个不同的希腊字啊，一个是服在神所制定的制度下，不是因为掌权者本身的权威或者他的本性伟大而顺服，是因为神定好一个制度必须顺服这个制度。那另外一个顺服是掌权者本身 本性太伟大，本性值得权威的顺服。那么这一种呢，大半用在神，神他本身的权威，本身的本性，我们应当顺服他。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人人当顺服的那一个字，是用在神制定权威制度下来顺服这个制度。那这里是有一点不同。那么如果当这个制度违背神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原则上政府法律一定要顺从，那除非违背了神的旨意。彼得是顺从神，没有顺从当时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原则了，我们一定顺从神，同时顺从合于神旨意，地上的法律、政府的管辖，我们良心对得起神，良心对得起人。当以善胜恶没有能达成，可以以法治恶，过基督徒在地上的正常生活。愿神赐福各位，今天停在这里。